当你是不是认识神，知不知道圣经，那我告诉大家，在创世以先，神就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创造这个世界，他掌管万有，运行一切。那我们借着圣经可以认识我们的神。那下面是我们读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的时刻。下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的加拉太书第四章，只有一节，是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今天张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题目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亲爱的弟兄姐妹，诸位朋友，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逐渐进入开学的模式，也看到一些的新的面孔，欢迎你们。但是从下礼拜开始你就看不到我了，因为我下边两个月我要去修我的课程，教母学博士班的三门课程，我已经修过一门，但是作业没有做，后边还有两门，然后也准备开始思考我的论文。就是从8月15号到10月15号，我会集中精力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在这边的话，就希望共我们同工都一同起来，来补上这些的缺口，然后呢，更多的人一起来同工，在神的家里边，我们就一同不要让他有什么亏缺。因为我们今天聊到的地方的话，大家看起来是一个，这是一个建筑物，我们称其为教会，叫哥城华人基督教会。然后我们是哥城华人基督教会国语堂，就是普通话堂的下午堂，又叫青年崇拜。那这个给人感觉从很多地方可以去定义这一个事情，说你来到一个建筑物，你也可以来到一群人当中。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说的话，这是上帝的家，你我为弟兄和姐妹。既然有弟兄姐妹，就应该有父辈嘛，哈，就是有一位天父。这位天父我们看不到，但是呢，因着他，我们才彼此成为弟兄姐妹。这是他的家，这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今天呢，我就用这个题目，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会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父亲这个角度，你首先想到的话是地上的父亲，还有一个天上的父亲。那天上的父亲的话，所谓的天上就可能是一个属灵的。那各大宗教怎么样去看属灵的这些的那些的教主也好啊。第三个方面是我们的在天上的父，这个天父不是说与我们没有关系，是我们有密切关系的。所以三个方面我会比较一下天上的父亲跟地上的父亲，然后其他各大宗教他们怎么样去看自己的教主，而我们基督信仰怎么样看自己的教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跟这位天父什么关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在人看来不过是偶然，特别我们是新来的，就是一个邀请，就是一个说我们一起到哪个地方去吧，我们就来了。但是主在你面前从来没有什么偶然，你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有你的美意，求你赐福他们，引领他们，也引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你里边蒙你的赐福，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更多，因为你爱我们。谢谢你在我们当中做王掌权，做你的奇妙的工作。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首先讲到这个父亲的话，你会当然想到的话就是我们在地上的父亲了。那我其实还是很有资格，因为我自己有自己的亲生的父亲。那我现在的话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所以说我可以讲一点这个父亲的事情。这个父亲啊，你会发现，哎呀，你看怎么一下就出来了，应该一步一步的出来的。 OK， 行。这个父亲呢，你从我们喜欢看这个照片吧，当然你从就是说他们的光着膀子，你穿衣服能看出年代来。他总共有10几张照片，我就选了4张，就从右到往左 你会发现一个父亲跟一个儿子这么一个状态，中间逐渐从一二年级小学到那边的话，你看到了一个青壮青少年，到那边的时候就干脆把他爸爸给背起来了。在地上的父亲是有限的，什么叫有限？他会衰老。我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农民，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从来没上过学。然后他曾经跟我讲，因为我小时候上学成绩一直很好，他就鼓励我说，你就上吧，你上到哪里我都会供到你哪里。但是呢，真正考大学的时候呢，还是念及到家里边的这种贫困，因此我一直考大连海事大学，当时的大连海运学院，连考三次才考中，终于考进去了。考进去后来就留校，毕业留校做老师，在地方当了七八年老师。我就想起来说，我父亲说，你无论你到哪里我都供你去上学。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呢？当我到大三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家根本就没有办法跟我上学了。那时候我三个哥哥都结婚了，你知道结婚都在那附近，他虽然在城镇在一个县级市，结婚还是花挺多钱的。我就发现我作为一个老四，四个儿子还有一个姐，我姐就比我很大，大很多，十几岁，十四岁早就出嫁了。我就发现家里边根本没有钱供我上学，因此我从大三的时候就不找家里边拿钱了，我就找我的同学学长借，因为我的学长很有钱呐。你知道为什么学长很有钱吗？他是学航海的，出去一趟一个月就可以挣个一两千美金，那个时候一两千美金那还是钱呐，乘以八，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工资一个月才400块钱人民币，因此他就找我学长借钱。那他们也算是挺慷慨，关系处得也不错，因此大三的下学期大四基本上都是借钱花过来的。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的父亲真的很爱我，他真的说那句话是发自内心的去说，无论你上到哪个层面我都会供你上学。其实我上到研究生的层面他无法跟我上学，他其实到大三的时候他就供不起来了。我就从那地方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父亲啊真的是有限的。诸位，你的父亲也是有限的。你没看见美元对人民币在贬值吗？他有些时候是有心无力。有时候我们也看到说自己身体的变化，我有一个大儿子21岁，今年在暑假之后就读大四。这个衬衣他是，我就不知道他给我买的呢还是他自己买了不穿给我的，我弄不清楚。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他说，爸爸你穿这个吧，帮你穿一个。我说这个颜色我穿不好吧，我就穿个白色的，或者说顶大不地，我太太说你要穿着不同的颜色，你整天干嘛穿个白色的。我说我觉得我这个年龄就是适合穿白色的。但是呢我儿子也说，爸你穿这个好看。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我发现我的观念根本就跟不上他。我今天我就斗胆的把他穿出来了，穿出来之后呢我就反正找他说好看。我一看那个博文，当我说只有穿白的时候他一直在摇头。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突然发现我的心理年龄跟他的年龄是差别很大。他21岁，他接触到的东西，他对人生的规划，他4岁多就来到来美国。我就发现虽然他是我的儿子，但是那种文化，那种语言，那种视野，各个方面就完全不一样。他不是因为一方面是因为文化，另外一方面你说你跟你的父母，你会发现观念差别很大。我说的意思是什么？我得回来那个主题，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些做父亲的非常的有限，你现在到你这个年龄跟你的父母沟通就有困难。你来美国你接受的事情你去跟你爸妈讲，你会发现沟不通，因为存在着文化语言年龄代沟各方面的限制，观念很多情况都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的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全的依靠他，就像我的儿子一样，我就会放肆，我就每天为他祷告，天父，这是你的产业。同样，你会发现你自己的父亲对你的帮助是非常的有限，特别是你隔得这么远，他可能问你吃什么呀，喝什么呀，然后生活怎么样啊，就是像流水账一样给他汇报一遍，你内心里面的挣扎，遇到的困难，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因为他是有限的一个人。而且你也会发现这个身体的变化也是不一样，你会发现你的爸妈妈的变变的衰老，你会看现在照片一样，刚开始的时候他抱着你，哎呀，他是那么的强壮，还是头发还是不少的呢，咱当年头发也是可以的了。现在有一次，昨天那个校园团去迎新，我去那边，他照的相从我背后照的，我突然发现我后边这秃的这么厉害啊，没想到啊。同样，诸位，你回去看看你的父亲，看看你的母亲，真的是变老。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做父母的觉不到自己的变老，但是我看看我们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一天天长大，我们知道说啊、哦，我们是在变老，你们是在成长。因此，你们的父亲能够帮你多少，到你这个年龄，他其实能够帮你的不多了。或许能给你一些财务上的支持，甚至你人生的规划、观念很多东西，你会发现他讲的你都不同意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限的人，他也不可能跟你一辈子，到一定的年龄他会离你而去。就像我的父亲，在我大学毕业之后一年他就过世了。那是我的父亲，他爱我，我也爱他，但是他希望不希望活着看到说我将来这个我也希望他来美国来看一看，但是根本就没有那个机会，因为他不过是个人。这也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地上的父亲的一个特点。这是我们正常的有恩爱的父亲。那其实在地上我们看到好多这个父亲的罪行。上一次李景来他提到一个，有一两个人跟我讲过这个事情，他说在穆斯林那个地方，他讲到一个女的，然后到快到16岁也十几岁，他要回去找自己的父亲，因为在穆斯林那个地方的话是说，他那个文化是至少可以找两个妻子，或者2到3个、3到4个。那这个他这个爸爸呢，就是跟他的妈妈生了孩子，包括他，然后呢就离家出走 ，abandon， 离弃这个家庭，然后找另外一个人组建另外一个家庭。而这个女孩长大之后啊，她就特别想找到自己的父亲，结果去找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好像连门都没让他进，拒绝人，拒绝承认。其实你去看这个统计，这是美国的统计，从1960到2010年，从11%到27%，18岁以下的，比18岁就是这个小孩子低于18岁的，是跟他的爸爸不住在一起的是27%，接近1/3的人没有爸爸，他爸爸就离他而去，离弃这个家，离弃他。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地上的父亲有些时候真的很有罪行，这是事实。父亲的缺失让我们有些时候不知道父亲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一个人，一个男的成为父亲很简单，就是欢快一次你就成为了父亲，就一个小孩子生出来，但是要做父亲可不那么简单一件事情，所以说有些人就 give up， 就放弃了。那诸位年轻的，你们以后的路靠你自己的地上的父亲吗？他能帮你多少？我们不是说我们的父亲不好，我们的父亲都很好，但是他的的确确是一个有限的一个人，他也的的确确是一个有罪的人。他有些时候他的想法，他的决定，包括我自己做一个父亲，我的想法，我的决定有些时候是也有自私，也有那种的 伤害自己孩子的这样的一些的无意当中或有意当中的行为，因为我是一个有罪的人。那你前面的路怎么走？人家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当然有些时候你出来说我终于出来了，我在家里边被我父母掌控的好难受，所以现在出门靠朋友。你的朋友在哪里？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谈朋友的问题，也有将来这个博文知识 会有讲到爱和关系，或许会谈到这一方面。今天我们谈到这个天父的一个概念，父亲的一个概念。其实包括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看起来我们五六十岁了，我们现在好像不是孩子。其实不管你年龄大还是年龄小，在永生的上帝面前，因为他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在他面前没有时间的概念，他是永恒。那我们不过是100岁，因此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个孩子。不管你是新来的还是我们已经人生阅历很大，可能我们这里边最大的就是永宪，永宪只是号称70多了，我也不是真的是假的。但是在神面前不过是个孩子，我们就有这么一位天父，他是没有罪的，他是无限的，他是慈爱的，同时他也是在天上的，虽然我们看不见。所以第二点，我们看到在天上的，在天上的我们会走得看不见属灵的，我们很那么多的教主，有穆罕默德、释迦牟尼，什么菩萨，什么这个道啊，就是很玄乎的等等。我们那些都是我们觉得，那个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靠着他，我们向他祷告，向他祈求。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靠的，我们就无神论者。其实你我的无神论者有些时候会受到挑战，因为为什么说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惊吓的时候，你喊什么？哎呀我的妈呀，你喊的是你的妈吗？你是在祷告，你怎么，你祷告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呀。以前我也说过，像我们山东人的话，哎我的娘啊，就这，你怎么熟悉怎么来。哦我的天哪，你的天是什么意思啊？ My goodness 之类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一种依靠，然后这个那种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寻求，我们人就是有这么一个需求。那各大宗教我们就看一下一些的宗教，我就比较有几个哈。首先是佛教，佛教呢，我们知道说它是公元前60世纪，耶稣出生之前6个世纪，这个创立的，他的教主叫释迦牟尼，当然他是一个王子，他出生在印度东北的一个靠近尼泊尔的一个加德满都。后来这个佛教就开始传承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南传佛教、北传佛教，什么都传到这个现在比较活跃的是在西藏的喇嘛教，都是从这个佛教出来的。它里边有这个，你听一听就好了，如果你睡着了也没有关系哈。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阿弥陀经，一大堆经，因为就是人在观察这个世界得出的经典。他现在有几大宗派，有禅宗、有净土宗、有密宗，这个教义有4大苦谛，然后呢就要去修行，有8大正道，有空心观和唯心观。空观跟唯心观就是空的，什么都是空的，这个就是唯心观。进入最高境界的话就是涅槃，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佛教里边的人物创始人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是什么？叫佛陀。他说我是佛。你知道有一个词叫南无阿弥陀佛，你们听没听说过？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南边没有阿弥陀佛，是不是？不是啊，那什么意思？南无，这个是应该是印度的语言。南无这个意思是一个，就是一个音译，是恭敬、信仰、服从的意思。南无阿弥陀佛的含义是，我恭敬、我敬从 那无边无量至光扶苏的圣人，那个佛是个圣人，有悟性的人，南无神中恭敬归从敬从阿弥陀佛，有无边无量至光扶苏的圣人，就南无阿弥陀佛的含义。当然我们知道还有观音菩萨，我们以前也要去拜观音菩萨嘛。怎么叫菩萨呢？就追求开悟者是菩萨，他是个人，我这个人有悟性，追求开悟了，哎，就成了菩萨了，什么观音菩萨呀，什么地藏菩萨等等。那么总体来说的话，佛教是人得观察这个世界，寻求智慧，有些人得出悟性了，就写了一些经文，然后呢得出一些的修炼的方法。所谓修炼方法，就是我要避开这个世界，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叫庙里边等等去修行，然后呢去空道空自己，当然结果就是靠自己的那种力量去立志行善等等。因此在佛教里边所谓的那种依靠，他说那个教主他自己说，我是一个有悟性的人，我给你了很多的观察，我写了很多的经文，你去继续走在我的道路上，继续悟，继续去修炼。他从来没说他是我们的父母，他是一个教主，他有悟出一些东西来，让我们去跟着他走。这是佛教的本质。当然人就是这样子，一定要把一个东西把它弄到神那个位置，就像我们说一定要将来你回国内看一看，那个七八百年五六百年以上的树，或者一百年以上的树，就挂满了红布啊。哎呀，那为什么？你这个不得了啊，你就从这沾点仙气啊。甚至于有人还能出现过这种情况，我回去跟他讲说，他问我，你是牧师？我说对，我说我是牧师啊。牧师啊，来来来，咱们握个手。我说握手干嘛？给你沾点仙气。哎呀，他会把你当成半仙，你知道吧？都能到这个程度。所以说这是我们这个从里面看到说，人慢慢的就把这个释迦牟尼变成个仙了，变成一个神，他本身他没说他是神。那第二个的话，我们看就是这个道教。道教呢，它是在公元前六世纪有老子，然后公元前三到四世纪这个庄子，然后他们创立的。到后来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张道陵啊、五斗米道，在汉末的时候，他讲究的就是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然后呢，他这个道呢，就是你弄不清楚，我这个要跟天合一，这个天是什么？天是自然，你这个你不能再讲，再讲就不是道了。这个道很玄。那么到后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往这个长生不老这边发展，长生不老药，熬仙丹，哎呀，甚至于中医也可以从这边就出来，因为这个也很好，因为他是在思考，然后带人修炼。所以真正成了道教的时候，就是那个刚才说的张道陵，汉末的时候，汉末那一个年代，五斗米道。那他的后来就流行的特点，在我们民间流行的特点，就开始这个驱鬼呀、香灰呀、喝香灰，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考试老考不过，一考试一生病，就是老师很奇怪，然后呢，我妈就求神拜佛呀。然后就找了一个什么半仙呀、什么仙的，然后呢就弄了一个什么符，我也不知道，反正就那块黄纸，然后呢跟我讲说，你考试之前那天晚上把它烧了，你不能拆开看哈，把它烧了，然后烧的灰呢把它放在水杯里头，把它搅一搅，把它喝了。你说我喝还是不喝？喝呀，高考压力多大，都快疯狂了，要死的心都有了，都考了第三次了，你想想，那喝点灰算什么？喝了，我心中也充满了恐惧，我不喝会怎么办？就喝了，喝了会怎么样？心里平安一点，至少说，哎，这个神可能会保佑我一下子。后来的话，又说，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道教的发展是看风水啊，什么卦图啊、八卦。小时候这个考不上这个大学，我妈老找人给我算命，又是量一量这个，又量一量那个，哎，我练的，我也不知道他要讲什么。然后包括我们就是说这个婚丧查日子，你们知道查日子吗？就是说要哪天去结婚，要查黄道吉日，不黄辰吉日，不是，还有这个出殡的日子也要查，你们订婚的日子也要查呀、啊。这一辈子是不是白头偕老，就取决那个日子呀、啊，哦，不得了。有时候你去看那个日历，特别是在北美那些华人商场里边发的日历，每上面都写着说今天不宜出行，今天不宜嫁娶，今天不宜这个不宜那个。你看之后心里是毛毛的，明天就要出差呢。你相信不相信呢？你好多车祸呀，不是前段时间好像有一个人把飞机都偷出来开了，不得然后坠毁了吗？你什么事都有啊，吓人呢。你说你敢不敢出差？你说明天说不宜出行，你要不要出差？你跟老板说，哎呀，我那日历牌上写着不宜出行。因此这样的特点是什么特点？让你琢磨不定，让你无奈，让你担惊受怕。我还一个例子，农村嘛，挺落后的。然后我小的时候，大约是七八岁、八九岁那个样子，我就发现我母亲啊，叫我们农村的那边的话叫请仙客，仙客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请神仙的，得来做客。因为那个什么办法呢？就是把我们最好的房间，然后挪出来，要不就炕了，把那个炕挪出来，把桌子摆上。哎呀，做的什么鸡鸭鱼肉啊，哎呀，都摆得满满的。然后呢，还要放上酒，当然中间还要烧烧香，还有每一个都放碗筷子，筷子旁边还有都每个点支烟。我心他们都抽烟呢，因为我妈抽烟，所以说，我就从小就那种说，就是说这个时候你不要乱讲话啊，你出去。然后我觉得好奇，我觉得哇，那么好吃的，哇！那当然我心里边是怕怕的，我是绝对不敢上去拿点东西吃的，因为那个烟雾缭绕啊，有香，还有那个香烟烟卷那在上边，然后那个摆得满满的，我就觉得到底是谁来，你也看不见，但是你看到大人那种恐惧，那种敬虔，那种的。真的像很大一个事儿一样，你小孩你自然受感染。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就是不确定，你不知道谁会来，甚至于我们也说，哎呀，七大姑八大姨，这个什么狐狸仙，那个什么这个仙那个仙，还有和这个黄鼠狼仙，哎，这个都有，反正是卫士之神都来，那我哪个都不要得罪。这是道家的特点，道家的特点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神是什么。我们可以拜关公、拜马祖。你现在到北美吃饭，你去看，你到餐馆去看，多少人拜一个关公，多少人拜，还有拜济公的。你知道他们好像台湾的什么妓院要拜猪八戒，什么八仙？你看我们这里边什么道教神像三清祖师，我都网上找的，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因此道教里边没有很清楚的神的定义，我们也不知道他想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要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更不会说我是你的父，从来没有，只是让我们担惊害怕，我们不知道背后那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是什么，但同时他又掌握着权柄，这就是道教。下一个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话就是扭曲，它产生于公元六世纪，它有六大先知。为什么说它扭曲呢？我说六大先知，如果你对圣经比较熟悉的话，你就知道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耶稣、穆罕默德。除了穆罕默德之外，其他的都是圣经里边的人物，包括耶稣。那他的这个经典是可兰经，可兰经没法读， 有人说就是有些圣经啊一些章节就是说乱七八糟的就组在一起，他们就是要进行这个一些的首席的这个功课，有念功，有念念念念，要拜功，要拜一到到点就朝那个方向就拜，有斋戒功就是不吃饭，有客功，有就是要奉献，有朝拜朝功，所以朝功的话就是要去到圣地去朝拜，就是至少有这五大功课，然后你就才能进到这个所谓的那个天堂。当然他的这个神叫真主阿拉，穆罕默德只是最伟大的先知，他不是神，他说真主阿拉是他的神。这个真主阿拉到底是什么心，我们也不清楚。如果说我们从可兰经读出一些的话，他 很像旧约里面的那个犹太教的神，就是很威严，让你杀人你就杀人，让你做什么你做什么，好好守住律法。但是他从来没说是你的父，他从来没说，他让你的要的就是敬畏。这一点的话有点像犹太教，就是在旧约里边我们从来没在旧约里边发现说有人称耶和华神为父的，从来没有。虽然耶和华神说我拜可以拜那个角色，甚至扮演你的丈夫，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称耶和华神为父。因此我们看到说，现在小结一下，说佛教释迦牟尼这个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等等，他说他是一个有悟性的人，他得观察这个世界，他没说是你的父。而道家的话，你就道可道非常道，你就完全是不知不确定。阿拉真主阿拉的话也是一个很威严的，离你很遥远的。然后犹太教的那个神也是让人敬畏的，我们不敢称他为父。但是到了我们新约，当有人问耶稣说我怎么祷告，耶稣的教导说你应该这样讲，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一次耶稣基督向人启示说我们相信那位神是你的父亲，不过是他在天上。加拉太书今这个第四章第六节这样讲的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什么叫阿爸父？阿爸这个词他翻译得很好，就像有点像我们南方的口音阿爸，其实是一个亚兰文，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最心爱的、最关系、最亲密的、最宝贵的爸爸，就最宝贵的、最亲密的父亲，叫阿爸父。就像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 daddy 还是 father， 你不一样， father 你会觉得很威严， daddy 你会觉得哦，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过来过来搂搂，就是那个 daddy 那种感觉。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旧约的以赛亚书49:15，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正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是我们的神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地上的父亲，我们地上的母亲，有些时候会把我们撇弃。这个撇弃有些时候没有把吃人的婴孩撇弃的，因为他就无助，他可能会死掉。即使有撇弃的，耶和华神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也不忘记，我不会干这个事情，因为他是有怜悯的。因此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这个天父他跟其他宗教的不同，他告诉我们他是谁，他告诉我们你是谁，我们是谁，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回事情，怎么来的，这个世界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将来这个世界要往何处去，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他不会让你去猜，你猜猜我是谁，没有，天父就很清楚地告诉你我们的情况，他是谁，他要什么，你要做什么，你怎么样跟他去能够和好，你怎么样去成为他的儿女。因为这个是做一个父亲应该教导自己孩子的事情，
因此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跟其他宗教很本质的一个区别是，上帝作为天父来寻找你和我，不是你能够找到他，你找不到他，因为你不过是个人，他来找你和我。用什么办法呢？有普通的启示，用特别的启示。普通的启示就是这个创造天地万物这个大自然，你会觉得这么的美妙，一定有一个造物主吧。特别的启示说，那我就告诉，我就写我的话，用你看得懂的语言。你不是学中文吗？我用中文，你繁体不太会，用简体，简体吗？简体圣经吗？然后呢，这些基本上超过1000人以上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现在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圣经。你没有什么，我没有任何没有什么借口说我不知道上帝对我跟我讲什么。这本圣经是一本特别的启示。另外一个，刚刚这本圣经不够，干脆我把我的儿子差派过来，让他活成一个人，让你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是神。谁也没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他有恩典，恩真理，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寻找我们。那后边的话，我们就会以后有机会，大家随着对基督信仰的越来越熟悉，我们会讲这些东西。我们是自私的，我们是贪婪的，我们是达不到神的标准的，我们是说谎的。而上帝是完全圣洁的，光明和黑暗不能在一起，黑和白是不能在一起，在一起的结果就是光明把黑暗击杀掉，我们就会死掉。那我们怎么办呢？要怎么到上帝的面前，到众光之父那里去呢？必须有一个问题解决，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我就找这么张图看一下，人的问题是罪的代价，你没有办法，就是永远死掉。然后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了，把你我的罪的代价他来承担，他身上说，哦，你就 free 了，你可以了，我就给你付代价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跟永生的神来和好，因此我们就有永生，不再受到审判，然后已经出生入死了。这就是天父的大爱，是他主动，是他来找我们。因此这样的启示是客观，是真实，是经过2000多年来印证。如果你能找出来圣经是错的，那你可以把基督教推翻了。你会发现有这么多的有识之士，有这么多的诺贝尔奖得主，这些发达的国家那么多人信主，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是寻求真理的人，我们找到真理，我们寻找的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必寻见，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特点。后边我会用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这是耶稣打一个比喻，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怎么样回到那个父那边去。我用一个故事让我们去看一看这个天父用什么的心情欢迎我们。这个故事就是简单的说的话，就是这个父亲有两个孩子，老大在家，这个小儿子呢，就他父亲还没死的时候，就告诉他爸说，爸，把你给我的产业给我，我要出去。其实你知道，在犹太文化，包括在华人文化里边，这是很咒诅人的。爸爸没死呢，就分家呀。然后那个小儿子，这个爸爸就，我们叫放手的爱，就把他那一份就给他，他就出去挥霍，挥霍的这个天花，这个天昏地暗。到后来的时候呢，他就挥霍完了，然后就落难，就恨不得拿猪吃的东西跟猪一块抢着吃。然后他醒悟过来，所以我父亲那边有很多故宫啊，那边很有，我为什么到这饿死呢？他就起来，他就到父那里去，然后向他说，他这是想呢，父亲，我得罪了天，得罪了地，从今以后我会做你的儿子，当一个故宫。然后起来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往他父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就老远就看见了。你会看到这个父亲整天在盼着自己的孩子回家，然后就动了慈心，就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他的嘴上或许还有豆荚，猪所吃的豆荚， 他身上估计也多少天没洗澡了，就像后边这个背景这个图片一样。然后这个时候儿子见了父亲就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做儿子了。父亲，你会发现，我就特别指出来，他后边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雇工吧。其实父亲当他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就父亲就给他打住了，你永远是我的孩子，你不是我的奴仆，因为你就是我的孩子。同样，我们是神的孩子，不是神的奴仆，从地位上。然后就吩咐仆人把那上好的袍子拿下给他穿，把戒指戴在指头上，把鞋子穿在脚上，而且呢还失而复得来庆祝宰肥牛。这种接纳的爱，这种恢复的爱，这就是一个天父的心情。我们虽然有罪，但是当我们有一天悔改的时候，天父就张开他的怀抱说，孩子，你终于回来了，我等你等得很久了。说，爸爸，我身上很脏，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说，孩子，你永远是我的孩子，你不是我的雇工，我不在乎你身上脏，我会把我家里边上好的东西拿给你。原因为什么？因为你就是我的孩子。我们有时候会有一封信，天父给你的爱的一个来信，我们一同来看一下。
我的孩子，也许你还不认识我，但我知道关于你所有的事情。我知道你什么时候坐下，什么时候站起来。我熟知你所有的路，甚至连你的头发，我已经都数算过了。因为你是照着我的样子被造出来的，你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我。因为你是我的孩子，甚至你还在母腹中，我就认识了你。在我创世之前，我就已经拣选了你。你的出生不是一个错误，也不是偶然。因为你命中所有的日子都已经被记录在我的生命册上了。你的出生之日和你可能生活的地方都已经被我决定好了。你出生时敬畏完美，在你母腹中时是我创造了你，而且是我在你出母腹时扶持你，将你带向前方。对那些并不认识我的人，我感到很伤心失望，但我并不轻易生气发怒，因为我就是爱，而且爱你是我的意愿。原因很简单，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父亲，我能给你的比你地上的父亲所能给你的要多得多。因为我是你最完美的父亲，各样美善和全备的恩赐都是从我这里来的。因为我是你的供应者，我提供所有你需要的东西。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你的末后有指望。因为我永远爱你，我对你的意念多得就像海边的沙子。我因你而欢欣喜乐，我永远都不会停止施恩于你。因为你是我的珍贵的产业，我要全心全意地在这里栽培你。我要把伟大而且深奥的事情都指示给你。如果你真心寻找我， 你就必定会找到我。如果你以我为乐，我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因为是我在你心里动工，使你心里能立志行事。我能为你做的远比你们所能想到的还要多，因为我是你最好的鼓励者，也是在一切患难中安慰你的父亲。你伤心的时候，我靠近你，如同牧人怀抱羊羔，我怀抱你在我胸前。总有一天，我会擦干你所有的泪水，并且要带走你在世上的一切苦楚。我是你的父，我爱你，如同我爱我的儿子耶稣一样。在耶稣里就显明了我对你的爱。耶稣是我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我本体的真相。耶稣来到这世上是证明我要帮助你，不是要敌对你，而且我并不数算你的过犯。耶稣的死带来了你和我之间关系的恢复，他的死是我爱你最极致的表达。为了得到你对你天父我的爱，我可以为你做任何的事。若你接受了我儿子耶稣基督所给你的礼物，你就是接受了我。无论任何事都不能叫我的爱与你隔绝。回家吧，我要在天上为你的悔改而高兴喜乐。我一直都是你的父亲，永远都是你的父亲。我的问题是，你愿意成为我的孩子吗？我在这里等你，爱你的天父，全能的神。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这里感谢你，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不能测度。主，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我就把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带一次恭敬仰望的主你的恩手当中，让我们带一次去经历和体会你是我们的天父。若是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主，按照你的大智慧，按照你的大怜悯，你就亲自来吸引，你亲自让他们认识他们是你的孩子，你是他们的天父。我们敬拜和感谢都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这样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